中国国内外的一些观察家指出，自从俄罗斯2月24日发动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以来，直到今天，中国当局一直在进行一种对内对外的舆论宣传游击战。中国当局一方面在对内对外的场合竭力跟俄罗斯当局的宣传口径保持一致，不把俄罗斯发动的战争称作战争，而是称之为俄乌冲突；另一方面又在国际间表示冲突是悲剧，中国希望早日结束冲突，恢复和平，同时放任公开支持俄罗斯侵略的言论在中国共产党宣传机构严密控制的中国互联网上四处流传，并竭力封杀反战和批评俄罗斯侵略的中国网民言论。在一些观察家和批评者看来，中国当局的这种舆论操控近日来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景象。4月13日，中共宣传机构新华网发表报道，标题是新华社连发六文，深揭乌克兰乱局背后的美国黑手。该报道说，新华社连发的系列文章揭露了美国贪婪丑恶的真实面目，播发后引发网友强烈共鸣。在这篇通过网络发表的新华网报道之下，大致列出五条网友强烈共鸣，如还是那句话，美国不仅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最大破坏者，更是世界动荡局势的直接制造者和参与者。但是这些新华社的网友的名字上都被打上了马赛克。有观察家认为，新华社如此给支持和应和其报道的网友匿名显示，他担心其报道和应和是不得人心。但也有熟悉中共网络舆论操控的人表示，这种匿名操作很可能是新华社掩盖其水军或机器人发帖的举措。在当今中国，水军或机器人发帖已经成为中共网络舆论操控的日常操作。在另外一方面，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4月12日通过社交媒体新浪微博发帖说，俄乌冲突爆发，大量难民涌入，让欧洲国家苦不堪言。然而在美国华盛顿游说公司、军工企业和国会大厦里的人们却开香槟庆祝，他们在庆祝什么？说白了，就是美国渔利，美国是俄乌冲突的幕后操盘手。在这则微博帖下，出现了中国网络舆论观察者和研究者所谓的评论翻车现象，即网民冒着被删帖封号甚至被抓捕的风险，发表针对中共当局宣传的反宣传。以下是一些网民的反宣传言论：美国操盘能力这么强吗？那俄国就乖乖的听话去侵略乌克兰，真是轻浮的结论。俄罗斯花钱打仗，美国却赚了个盆满锅满呢、俄罗斯是不是傻了呢？这么绝对而又轻浮片面的结论，刻意引导国民的仇恨不是？到了4月13日，新浪微博上这则《人民日报》贴下显示有4333条评论，但只有三条附和中共当局宣传的评论得到展示。对另外至少4330条评论的下落，《人民日报》控评机构给出的说明是已过滤不当言论，部分评论暂不展示。自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以来，坚持声言信奉联合国宪章、信奉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的中国当局，对战争的性质闪烁其词，对内对外采取难以自圆其说的说辞。澳大利亚拉特罗布大学研究员托尼·沃克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采取的这种对内对外两面派的姿态，自有其难言的苦衷。 沃克说
Well, I think that China was caught unawares by the extent to which Russia has pushed into Ukraine and, of course, the brutality of the Russian
沃克说我想中国没有料到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及其残酷性，这种局面让中国感到尴尬。中国可能先前是预计普京只是会在乌克兰进行有限的军事行动，现在看来中国对俄罗斯入侵的规模没有防备，因此措手不及。但我不能确定中国会对俄罗斯向乌克兰施加压力感到意外。我想可以公平地说，中国花了几个星期才琢磨出对乌克兰最好采取哪一种外交姿态。中国在联合国的几次强烈谴责俄罗斯的投票中弃权，而没有投反对票。曾经长期驻中国进行新闻报道的沃克接着说，他也注意到《人民日报》和中国官方其他一些宣传刊物发表的一些材料，宣扬民族主义观点，对俄罗斯表示更多的支持性立场。但中国官员在国际场合就不这样。他说，人们可以对中国提出的一个合情合理的批评是，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当局对内对外是两面派，中国要顾忌自己的名声和经济利益，又顾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的制裁措施，并力图避免也因支持俄罗斯而被制裁。早些时候，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明确表示，北京跟莫斯科一道质疑独立国家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中国还为俄罗斯提供政治支持，其中包括散布赤裸裸的谎言和虚假信息。北京协助莫斯科散布的谎言和虚假信息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面对俄罗斯军队的进攻仓皇逃窜，攻入乌克兰的俄军是仁义文明之师，爱护平民，爱护平民建筑。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区市镇布查发生的屠杀是乌克兰摆拍造假和出于宣传目的的表演。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专门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教授阿斯特里德·诺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外界在观察中国国内舆论场的时候，应当注意中国内部意见的多样性，要记住中国官方的立场，以及我们所看到的某些中国外交官和党国的官员的那些咄咄逼人的离谱的言论，不一定代表中国人的想法或中国内部的整体辩论。自战争开始以来，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共控制的媒体大力宣传的一个主题是中国大有可能是俄乌战争的真正的赢家及受益者。诺丁对中国当局的这种宣传的总结是，美国及其盟国被卷入一场代价昂贵的战争，而中国没有被卷入。中国或许认为这会给他的主要敌手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俄罗斯跟越来越多的国家交恶，就会越来越多的依赖跟中国的贸易，而确保能源供应是中国领导层的一个重大关注。在这方面，俄罗斯依赖向中国出口能源，中国就有了更好的讨价还价的资格。但诺丁接着指出，北京的这些如意算盘显然是成问题的。他说
The current conflict exacerbates a shift to a new kind of global relations that was already underway, which is much more focused on strongman politics where might is right.
目前的冲突加剧了朝向一种新的全球关系的倾斜，这种倾斜先前已经发生，其主要特征是强人政治、力量及正义，立足于政府、全体而不是全民。在人们说中国或许会从俄乌战争中获益时，中国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有关的讨论主要就是中国的党和政府不一定能变成指代更广阔的群体的利益。当然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 中国人民或其他国家的人民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并获益。一个强人以自私自利的态度来对待全球关系，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不是一种最好的前景？
诺丁认为，截至目前，中国有关俄乌战争的宣传虽然会让一些中国人担心中国对普京政权的相对性的支持，以及散布来自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有可能损害中国的国际名声和公信力，但中国当局的这种举措也明显显示中国已经无意再对民主的邻国或西方国家展开魅力攻势，而是有意吸引不认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但这种思路显然也成问题。诺丁说
Now, a key way that I think this may backfire in relation to those other states, that are not necessarily Western or democratic is the role of colonial expansionism.
我想这可能会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那些国家不一定是西方国家或民主国家。那些国家会认为这都是殖民主义扩张的老一套，因此我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展示了这种殖民主义扩张，也就是一些中国人所说的霸权主义，而这不是中国的叙事中所说的西方国家或美国人或欧洲人干的，而这又令人不由想起中国的未来。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发动攻打乌克兰的战争之前发表讲话，否定乌克兰的历史和乌克兰人的民族性。中共当局有关俄乌战争的宣传对此进行了低调淡化处理。诺丁表示，但其他国家看到中共当局的作为，难免想到新疆、西藏、台湾，并由此担心中国的殖民扩张主义。此外，中国当局一直大力宣扬的所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尊重他国主权的原则也由此令人难以置信。美联社星期四4月14日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针对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早些时候发出的北京利用其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劝说莫斯科停止在乌克兰的战争的呼吁，中国表示拒绝针对与俄罗斯的关系的任何压力或胁迫。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为中国针对战争的立场进行了辩护，称中国已经为紧张局势降级、化解危机和重建和平做出了相当的努力，中国正在发挥一种建设性作用。美联社的报道说，截至目前，中国拒绝谴责其战略伙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甚至迎合莫斯科拒绝把这场冲突称作战争。莫斯科使用的说法是特别军事行动。赵立坚说，我们反对针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猜忌，更不接受任何施压与胁迫。时间终将证明中方的立场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